主后2007年1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成长人生一，亲近上帝。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用诗歌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敬拜。主，让我们谢谢你又再一次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经过一个礼拜的平安，你又引领我们每个人到你圣殿来，让我们心是火热的，让我们心是渴慕你的，让我们与你更亲近，让我们生命都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生命更圣洁，像你一样。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有主你的带领。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礼拜要来思考这个成长人生的第一周它的主题叫做亲近上帝。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这个诗篇63篇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来，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也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好，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好，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用什么当做一个目标，或者是指引你的方向，在你生命当中，跟生活当中，什么是指引你的方向？或许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人是你的学业、你的成就是你的这个方向，有人是用信仰做你的中心，然后向世面来这个前进。或许有人用名或利，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你要找一个你的生命的方向的地方往如何走。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商人，他在回家的时候，他遇到一个这个强盗，非常的不幸。这个商人啊，发现这个强盗在后面追随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跑，他想摆脱这个强盗的这个抢劫。可是没想到他这么一跑，这个强盗也这个穷追不舍，一样一直的这个追着他。最后这个商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钻进一个山洞里面，他想说这应该是安全的嘛，没想到这个强匪呢也跟着他进这个山洞。这个商人不能侥幸，终于被这个强盗抓到，把他身上的所有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这个最没有价值的一个东西，他手上的一只手电筒。这个是商人啊，在为了预备啊，在他回家的路上啊，在黑暗之中可以使用的一只手电筒都被抢走，他就非常的黯然，他就这个非常的觉得，神为什么对待我这样，让我最后紧紧的这个回家的手电筒都被强盗抢走了。他在忧心之处啊，只好默默的跟神说，那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你。这个洞里错综复杂，所以当这个强盗把这个从这个商人抢的东西抢来之后，拿着这个手电筒要出去的时候，他就使用他的手电筒在洞里面走来走去。在黑暗之中有手电筒如何？很赞，对不对？很好，比较不会什么踏到这个石头或尖尖的东西，或者不会撞到山壁。没错，这个强盗呢果真这个很幸运的抢到这把这个 这个手电筒，他在走的时候啊，真的是没有碰到这个山壁，他头没有撞破，脚也没有因为啊这个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有手电筒，所以他非常的安全，不会去踢到这个石头。但是啊，没想到这个商人啊不一样，他在这个手电筒被抢了以后，他在这个想要逃命之间啊，他虽然这个东西被抢完，但是这个抢匪还不错，留他一条性命。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想要离开这个山洞，想要得到活命，可是啊，不幸的他手电筒被抢走了，他只能够摸黑的走，他的头啊就撞到山壁，他的脚呢就踢到石头，非常的狼狈。这个抢匪用着他的手电筒想要离开这个山洞，他靠着是他手上的电灯，可是他走着走着走不出山洞，就死在山洞里面。这个商人因为丢掉了手电筒，虽然曾经很自暴自弃，虽然曾经很自责，然后很埋怨上帝，可是他因为在黑暗之中能够很清楚的看见洞口的光在哪里，虽然他撞到了头，他虽然脚踢到了石头，可是他靠的是在黑暗中洞口的亮光，他侥幸的离开了这个山洞。或许在我们生命中当中，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向前迈向我们的人生，那是我们的思考，但是是不是我们能够依靠上帝，在我们生命我们信仰当中是依靠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手，虽然是好像摸不着，虽然好像是没有办法靠住，可是神在这其中必然引导我们。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靠自己还是靠着上帝行走。这个抢匪靠的是自己的方法想要离开那个山洞，虽然毫发无伤，可是是饿死在这个洞里面。这个商人虽然这个头也撞到，脚也踢到，可是他却可以安然的离开那个山洞，是因为他在黑暗中靠着是那山洞的亮光。在你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靠的是什么，是自己的方法还是靠着神所赐给你的。大卫，我们所熟悉的圣经里面的大卫，他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的这个精明，因为圣经说他的生命与神同在，他依靠的是上帝。所以当他在这个帮他父亲在这个山上牧养的时候，虽然他非常的这个年纪非常的小，但是他可以赢过狮子，赢过这些豺狼攻击这些羊，他可以保护他的羊群，是因为他依靠神所看的智慧，神所给他的一切的这一个才能，他依靠的是神所给他的。到了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开始在这个扫罗王的身边来侍候王，他的英勇感动了这以色列人，所以他的生命，他的这个英勇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啊，这个大扫罗啊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多少万万，扫罗心就不甘了，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比我更好，我是国王哎，所以这个扫罗王就要起来杀这个大卫。大卫在逃跑之处就写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篇诗篇。大卫在扫罗王追杀的过程当中就写了今天我们念的这一篇诗篇。所以你看他在逃跑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写出这样的诗，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他不是在这个痛苦当中埋怨上帝，兄弟啊，你活着是什么性命啊，他不是这么想，他说神啊，我切切的 渴慕你，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的心是仰望着神，他的心是向着神，他的生命当中没有离开神。虽然他在困苦之地，虽然他在被追杀的过程，但是他的心是可想的上帝。所以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用敬拜亲近他的神，他用敬拜亲近他所敬拜的上帝。所以他在第二节呢，他说这么说，他说我在圣所曾经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他从他心底里面来说出他对神的敬拜，他从他心底里面对神的一种仰慕。所以他说我称颂你，称颂是用他的肢体，用他的口，用他的肢体来颂扬神。所以他的这是他的生命，在最痛苦的时候还能够从他的口里面来称颂神。我想这不是那么容易啊，我想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在痛苦当中来向神称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埋怨都来不及了，还会歌颂神，这是不容易的生命。他说我要用欢乐的嘴唇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的上帝。当你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这个试试看哦。当你有一天啊不小心撞到头的时候，你会感谢上帝吗？会不会很难，对不对？当你踢到石头跌倒的时候，你说哦感谢兄弟，真的吗？你会吗？很难，对不对？是的。但是大卫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说他还用歌颂，用他的嘴来歌颂神。我想这他从生命当中，他跟神生命之间的关系，他一定是对神有某种的认识，对神的话是那么的信靠，对神的话那么的依靠，他才能够从他生命最低处还能够从他的口里面来称颂神。这是一个人生命当中从他心底里面所发出的一种生命跟神的关系。我相信当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生命，你说在我痛苦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去称颂神，我都埋怨都来不及了，我痛恨都来不及了，我离开他都来不及了。有个妈妈有一天她的这个孩子生病了，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一天她的孩子生病了，他真的对神这么说，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大的试探，虽然你让我遇到这么大的试探，但是我感谢你，你让我在我的孩子生病当中让我体会到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这很难啊，我相信这很难。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妈妈的信仰一定是从她最深心底里面对神的一种仰望跟信靠。最宝贝的孩子生病了，他如何能够去感谢上帝？他太难了。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的时候，我会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会不会有这么大的盼望对神这么说的？我们看到大卫里面的大卫，圣经里面的大卫，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的生命，他从他心底里面去称颂神。我相信这是他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来亲近神？成长人生这本书里面教我们几个方法，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能够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从生活当中来行出来。第三个，他说我要以默想来亲近上帝。这里有一个夏中间牧师给我们一种方法，这也是导读圣经的方法。如果你圣经读不懂没关系，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去如何去找到我跟神之间啊，如果从圣经里面去找到用行动用话语，然后把自己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神的话语。他这里说我这个以默想的方式 来亲近哈，亲近上帝，而不是亲信哈。那个字怎么变了？我不知道哈。来，他说啊，要这个切切的寻求上帝哦，不是痛切啊，切切的寻求上帝哈。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刚刚听说这个字啊，这个我传去的时候啊，这个被这个简体字所这个侵入了哈，所以变形了哈。应该是以默想啊亲近上帝。第一个是切切的寻求上帝，他用导读，就是用你的脑筋，用你的头脑来思考，用心来体会。虽然很理性，在圣经里面很理性的来读着经文，但是会让你变得更专注，然后让这个你的心的自由，也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或许我们读圣经就觉得、哦、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所以不可以随便乱读，或许你从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心灵是自由的，你可以跟上帝有一个相互的这个、欸、这个字不太对，相互会议、欸、不太对，应该是说这个相与上帝相会对话，而且这个字修改改者与上帝相会。刚才在信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跟上帝有一个怎么样见面的时候，然后什么跟神对话，这是他给我们一种方法。那如何读呢？那一个就是重读，不断的读，反复的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读这段经文，让神要对你说什么。别说我们读圣经很快啪啪啪读完了，然后这个浏览过没有什么思考，我又没感动，一次两次。我喜欢，我跟我的学生喜欢说，当你看电影的时候啊，看第一次通常都只是印象而已，第二次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的重点，第三次你会从电影里面感动，因为你看到了那个最深刻的地方，那个导演要导出来这一篇这个电影里面最生动的地方，你就会感动，你就会看到。圣经也一样，你读过一次浏览完了，或许你还很快速的，你不知道这内容要说什么，第二次你会发现神要对你说话，第三次你会看到神要对你说什么样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然后重读，什么重读？有些字你可以很深刻的去读，我的心切慕，切慕，我的心可想上帝，我的心可想，那个可想是让我们从内心里面，就像刚刚我在说大卫的故事里面，大卫从他内心里面可以从他最痛苦的时候还可以称颂神，是因为什么？他可想上帝。我的心啊，你要可想神的话语，你要可想神的话语，可想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跟神的话语相通的地方。第三个，他说要化读，也就是把你都改成我，很容易的。再等一下回教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把他改作是主，把他改成主，这个有一点对错地方了，把你改成我，把他改成主，这样来念。圣经有很多使用他这个神字的他，你看可以改成主。那第四个，他应该是说啊，化读怎么多一个谈只有化读然后什么？他说啊，照着什么？照着你的心灵，将什么？将经文化成祷告，将经文化成那个玉不对好了，化成祷告这个被这个简体字这个侵略了所以我那个字都变形了所以。这个化读怎么化？就是啊，让圣经的这些经文变成你的祷告。所以祷告不是很难，所以你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到祷告的话语，可以找到什么跟神祷告的方式。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大卫的诗篇可以成为你很好的祷告。当我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说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这是一种方式，上帝啊，你是朱忠宏的上帝，朱忠宏要切切的寻求你，变成你的祷告词。所以我用这一篇诗篇119篇第97节到98节来做一个导读。他说啊，我何等的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断地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面，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可以把它转化化读，从你的祷告。他说朱忠宏何等的爱慕主你的律法，终日不断地思想主你的命令，常存在朱忠宏的心里面，使朱忠宏比仇敌更有智慧。化读导读成为你的祷告。所以你说哦，我怎么祷告啊，牧师我都不会祷告。你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好的祷告词，变成你的祷告词，这样你就很容易知道你自己在哪里。我要怎么样朱忠宏要要渴慕神的律法，终日不断的思想，变成你不断的在你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然后怎么样，主的命令常存在朱忠宏的心里面，提醒你自己的生命，我在我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关系如何。默想神的话，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改变一种读圣经的方式，就不会常常你我他就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好像都是这个圣经的作者的话语，没有我的话语。当你这样来化读圣经，它就变成你自己的祷告词。亲近上帝是让自己成为圣经里面的一部分，神的百姓的一部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是跟神之间发生的关系。默想圣经不是只有啊，上帝什么时候会让我更有智慧，上帝什么时候会把我要的那台摩托车叫我爸爸送给我，只是在想这些，是让你自己成为跟神之间的关系。化读经文让自己成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常常有人那个牧师说的，兄弟不上兄弟不孙啊，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让你成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不是中间还借着一个爸爸啊，是你跟神之间直接怎么样的关系，是上帝与子的关系，而不是上帝还有一个孙子哈，不是这样哈。所以让你的话读成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第二个，他说啊，纪念啊，思想里面啊，就是默想圣经里面，默想不是今天才有，默想也不是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被这个我们的民间宗教所左右，默想是他们的事情。默想在2000多年前耶稣的时候就有了，默想不是只有其他宗教，默想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神啊，耶稣常常到这一旷野去祷告，那也是有默想。耶稣带领他的这个门徒默想神的话语，默想不是不要被我们的这个民间宗教所混乱，跟他说这神这个是他们的专利，不是不是，默想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默想不是他们的专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所以默想要怎么样，默想神的话语成为你灵修当中的一个生命的成长。当你安静心的时候，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够想到神的话语，当你安静的时候，你才知道神要对你说话。当撒母耳到圣殿去跟这个利未祭司在一起的时候，他半夜听到有人在叫他，这个撒母耳以为这个老先知叫他，就赶快起床，然后去问他说是你叫我吗？他第一次不是，第二次他听到他要跑去，他说也不是他叫他，第三次怎么样，这个先知跟他说，如果他有人叫你，你就回应他，那是神要对你说话。唯有你安静的时候，神才对你说话。唯有你安静的时候， 在你默想的时候，神的话就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默想神的话语。所以诗篇还这么说，他说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便会有福。在你生命里面，是不是让神有时间对你说话？还是我很忙碌，这21世纪的人常常这个打电话去第一个问候说，你做不赢，你很忙，你有没有时间？我们通常都讲这句话，你很忙，正在忙什么？让神有时间对你说话，默想是你成长的过程，是神对你说话的时间。你的太忙碌让神没有机会对你说话。昨天跟牧师两跟他的一个这个他的妈妈跟姐妹们在这个他睡觉之前的祷告，就分享一个故事。他说有一这个在大水灾的时候啊，有一个基督徒，他就祷告神说，那你为什么让我们遇到大水灾？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们？这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就爬到屋顶上等着神来救他。第一个，这个船来了，他说那个我来救你了，你要不要搭我们的船？他说不用，谢谢你，那个上帝会来救我。这个船就开走了。第二个派直升机来，他说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我们带你去安全的地方。这个人也跟他拒绝说，谢谢你，那个上帝会派人来救我，我已经祷告了。没想到这个人就被大水淹死了。淹水的时候，他到天上去，就跟上帝问说：“上帝啊，我那么信靠你，我不是跟你祷告说求你来救我吗？”上帝说：“我派了两个人去救你啊，你都不理他们。”人他用自我的方式在面对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常用很忙碌来过我们的人生，忘记让神在你心中对你说话。默想神的话语，能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默想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神要对我们说什么。第四个，当我们用呼求的方式来亲近上帝，因为神说呼求上帝名的是表达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凡求告他的就必得着。他说呼求最佳的途径就是呼求主名，最简单的。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有一次这个彼得啊，看见耶稣在这个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么神啊。他就说我要下去走走。耶稣说好，你下来走。他真下去走，有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他其实在海面上走。圣经说什么？他因为信心软弱，他就怎么样？他就沉下去了。他要沉下去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主啊，救我！神就拉起了他。最佳的呼求，让呼求神来拯救你，呼求神的名，不用很长，很短。主啊，救我！当耶稣进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听见周围环境的这个耸动，他就问旁边的人说：“是谁经过这里？”他听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要经过这里，他对耶稣的信靠非常的有信心。他对耶稣非常有信心，他就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就喊了一句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求你救我。”这个人他的生命怎么样？从此得到亮光。他的眼睛因为他的信心，他的呼求，神就应许他得早看见。这个巴迪买在圣经里面还记载他的名字。这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我们会觉得应该用多少的方式，用多少的这种 语言还可以呼求神，不用，很简短的，神啊，我需要，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应允我。圣经里面很多啊话里面是神给我们对他的应许，是神给我们可以对他祈求的，主啊帮助我，主啊应允我，主啊求你拯救我，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跟神呼求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当神要我们在这一个亲近呼求神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我们都喜欢被看见，被看见哦，你的恳求，你的敬虔，但是神说啊，耶稣说啊，他说啊，让你进入的内室里面祷告，神就应允。有些人喜欢祷告让人看见，有些人喜欢祷告让人怎么样，看见他的，好像他的行为，他的信心很好，但是神说啊，不需要。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门，进你的房间祷告，神，神也必垂听。呼求神不是只一定要在外在的行，外在的这个空间，是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了。所以神才斥责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在圣殿的门口祷告让人看见，他们喜欢在这个众人的面前用长长的祷告让人看见他们的敬虔。神说那不是最好的呼求方式。耶稣用最好的例子，他说这个税吏啊，要去祷告的时候，远远看见这个圣殿，他就头低低的，不敢靠近这个圣殿，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那种谦卑，神看见了。他的祷告虽然不像法利赛人这么长，不像这个法利赛人这么的这个词这么好听，但是他的谦卑，他内在的谦卑，神看见了。神看见的是他内在的信心。呼求神是因为我们内在生命的信心让神看见，不是因为多华丽，而是神要看重的是我们与他亲近的心思意念。第五个，他说用顺服来亲近神。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第八节里面看到，大卫从被这个撒母耳膏了以后，被他封立以后，这个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让大卫的一生当中跟随着主。他没有跌倒吗？有啊，大卫跌倒好多次啊。大卫还这个怎么样，还看上一个他喜欢的女子，然后把他的先生送上这个战场的最前线，让他死在战场上。他有没有得罪神？有啊。但是啊，你可以从诗篇里面看见大卫的悔改。大卫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顺服神。他知道他得罪上帝，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得罪神，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悔改认罪，让神带领他的人生。大卫他的生命依然被神所重用。所以圣经里面对我们说，大卫是神所合乎的王，是因为他从内心里面来悔改认罪，他就顺服了神。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圣经的人物，挪亚。如果是挪亚，你看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植物学有怎么样读也挪亚哈？挪亚在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啊，神说啊，你到这个山上去造一台大船，众人怎么样？懵了。这哪会下雨啊，这这么大好的天气，你还去山上造大船。甚至啊，你不是在海边造船，你是在山上造船，你到底是多愚笨的人。但是挪亚顺服神对他的启示，神启示挪亚所做的，挪亚都顺服了。 因为他的顺服，让他家八口人都得救了。亚伯拉罕也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在当时他所处的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优渥非常富裕的地方，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乌尔，要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如果你今天有机会看地图，你看看从乌尔两河流域的最南边要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约旦河，最起码超过1000公里。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说，你不要期望搭飞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不要期望搭什么搭车子，没有车子，那个时候是什么，我看只有骆驼跟马，就非常不错了。但是你要经过那中间，不是今天的柏油路，不是今天过去哦 7 就下来，看到那个麦当劳就下来，没有，摩加喝汤没有这么好，经过的都是那种沙漠大石头，远远可以看到一棵大树可以乘凉的地方。天气早上可能是零下，中午可能是超过40度50度的摄氏，晚上又是零下。这种天气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旨意，他就出去了。神因此看他的顺服，就让他成为众人之父，也因为他众人才得到这样的福分。让我们看看耶稣的顺服。耶稣是跟神有同等地位，他本有神的神像，不以自己与神同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式，自己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有神的形象，他却甘愿为众人来牺牲，这是他给我们的榜样。我觉得很难很难学到这个功课，要顺服到自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这是很难很难学习的一件功课。但是神耶稣他自己愿意为我们摆上那样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耶稣的榜样里面让我们学习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不坚持自己的理所当然的自己的意识，他顺服神。第二个，他虚己，谦卑他自己，他不是看自己比别人还强，他谦虚自己。第三个，他说他宁为仆人，他不是要来做众人的王，他是宁为仆人去服侍众人，他自降卑微，存心顺服，然后顺服到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生命里面可以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大。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耶稣的样式，如何来谦卑，谦卑我们自己。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说当你要怎么样，当你要伟大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去服侍人。这跟我们这个教会以外的这一种领导不太一样，他要我们学会一个领导者去服务众人，成为一个仆人去服务众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宁为仆人。我相信是很难，但是这是他要我们学习的方式，你才知道神知道你的心意在哪里。第六个，他要用切慕的心境来亲近上帝。成长的第一个操练就是要亲近上帝。大卫他这么说，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渴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是大卫他所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在最艰苦的当中，他依然面对神的时候，他的心他的口依然能够称颂神，这是他的生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亲近上帝当中，这一个成长的课程里面学习，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在各种时候能够与神一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圣经里面还记载一个人物，玛利亚。他因为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讲道，被他姐姐骂，被马大骂。马大就在耶稣的面前控告这个玛利亚，他说你看我这么忙，你呀怎么样都没有请我的这个妹子玛利亚来帮我的忙。如果是在今天的这个里面好像是控告，但是啊，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他不是看这个你有多忙，预备多好的食物，耶稣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可想他的话语为第一首要。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可想神的话语。第二个，玛利亚在这个当耶稣被邀请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来吃饭的时候，这个玛利亚看见耶稣的需要，他就把他仅有的香膏，这个贵重的香膏，如果按照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经济情况，那一瓶香膏大概要一年的工资，他为耶稣打破，抹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这件事情要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看见的是为耶稣摆上了，他看见耶稣的需要，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为耶稣摆上，他用这样的方式亲近神。我不知道你要如何来亲近神，我也不知道你用任何什么方式与神沟通，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从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希望你们可以找到一个与神亲近的方式。如果你真不会祷告，不用紧张，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学会祷告。神啊，我是朱中红，我可想你的话语。神啊，我朱中红寻求你的话语，用这样的方式去寻求神，与神亲近。最后分享一首诗歌，就是这一个麦卡菲所写的一首诗。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因为他两个女儿感染这一个白喉病死亡，他在很痛苦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他诗歌说什么？由于安息安歇宁静之处，靠近真神怀中；罪恶不能侵扰之处，靠近真神怀中；慈爱的救主耶稣降世之父怀中；求主使我蒙保守，靠近真神怀中；由于安慰温暖之处，靠近真神怀中；我们与主相会之处，靠近真神怀中；有一安唯一完全有我们与主相会之处，靠近真神怀中；唯一完全释放之处，靠近真神怀中；平安喜乐充满之处，靠近真神怀中。是他两个女儿得到白喉病死亡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他的内心里面，他知道依靠神才是什么最大安怀之处。很难哦，很难哦。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何来寻求神？最后我讲一个很短的故事，虽然时间很紧迫，但是这故事一定非讲不可。这是我这个上礼拜二跟一个我们学校的社团义工老师吃饭的时候他分享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我昨天晚上还跟我这两个这个小姨子说哈，要为你们祷，你们要为自己祷告哈，什么祷告法？哦，这个我这个老师叫做杨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的先生也在我们学校里面当主任。那她有一天为了她的儿子要带去这个跟她未来的亲家这个谈婚事的时候，那他们就在约在餐厅里面吃饭哈。那这个他们未来的亲家一来之后啊，二话还没有讲，他就开始数落这个杨老师夫妇哈，那么数落说哈，你读册读到这高，那个信什么耶稣哈？因为他们都是老师嘛哈，都是师范体系毕业的， 他先打开家管啊，信上面压缩，就开始数落他们。那个太太数落完了之后啊，先生也数落一番哈。这个数落完啊，这很有趣哈。这个杨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他也吃他的饭，他觉得心有一点点不甘愿哈，他就这么回应这对未来的亲家哈，他这么说着哈，他未来这么说着哈，他就说，哎。他的这个未来的媳妇叫阿关哈，他说：“哎，阿关哈，这个你这个婚事都准备好了哈？”他说：“对呀哈。”他这个阿关就这么说：“哎，对哈，他准备好了哈。”啊，他那个杨老师就问他的儿子哈，他的儿子叫学礼，啊，他就说：“啊，学礼，你要没准备好哈？学礼，你还没准备好对不对？”他儿子也很有趣哈，已经要来谈亲的，就是准备什么？其实就是准备好了嘛。但是杨老师啊，就。很聪明被数落一番也不甘愿，他跟他儿子说：“你还没准备好，对不对？”他儿子也配合得很好，说：“是是是。”哇，这我想这个婚事怎么样？我大概就讲不成。这个他的儿子呢，就带他的女朋友阿关就回家哈，这阿关就哭哭啼啼的回家了。啊，这个男孩子带着女孩子哭哭啼啼回家。这杨老师发现啊，这个他儿子啊回来的时候啊。也哭哭啼啼回来，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像这个婚事啊，已经不成了哈。但是杨老师他们夫妇啊，他就跟他儿子说了一句话哈，这句话是最经典。他说啊，从今以后啊，你要跪着为你的婚姻祷告，你要跪着为你的婚姻祷告。他儿子还真的很乖哈。他真的每天跪着为他婚姻祷告，不出一个月，他的女朋友愿意成为基督徒，然后这门婚事当然就这么成了。然后杨老师说，我们的订婚，我们的这个结婚都要用基督教的仪式。他这么简单叙述的时候，他说都一切 OK， 亲近上帝，要你自己摆上你自己，要你真正的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昨天就告诉我两个姨子，小姨子就说：“好好的跪着为你的婚姻祷告，好好的跪着。”好，昨天这个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亲戚这个火把很好意，就啊，这个为了这个同工们啊摆设宴席哈，也太刚好才提到婚事哈，今天正好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好的为你的婚事祷告哈。因为我来到我们教会一年多来，好像还没有听到他们的婚事哈，所以好好的为你的婚事祷告哈。用这个故事来提醒大家，把自己摆上，是因为你真的跟神很亲近的时候，神就什么？神就在你所求的事上。为你动工，希望你的生命里面与主更亲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都有盼望。因为他活着，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神都预备，只要我们把自己摆上，神就开路。我的救赎者活着，希望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也想想看我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如何。
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依靠。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音乐继续哈，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会迷失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当我们在走人生的路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迷失方向。主，你是我们的救赎者，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抵抗你的时候，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就求你应允，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就求你来应允我们，拯救我们离开试炼的地方。主，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夜当中来思想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日夜当中可想的话语，就像大卫他的生命当中虽然遇见挫折，主你依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他走向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他的生命当中他成为主你合你心意的人。主，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可想你，让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你对大卫所说的，这是我合我心意的人，让我们生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可想你，来追寻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荣，一起起立来唱颂荣。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求主你保守这些高三的同学，他们这个礼拜要面临的学测，更与他们同在，赐福给他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